所以你周边里头一样的啊，都是有观音的化身。所以他呢可以现不可思议的种种形为众生说法，而他就是修妙法莲华经，所以我们称他叫观世音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而他的真正的开悟是从这个观音如来教他怎么样呢，教他从这个反文自性，是不是那个地方他开悟的。好，那么这是观世音这个普明品普门品这品经的。观音呢随时都在救苦救难，苦的解脱啊，那么一样的啊，就是罗刹所不能害啊，罪不能加生啊，种种的这个显露都可以安稳的度过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漂。这就我们的法身来讲，这些东西根本真的是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漂的啊。但是因为我们念观音菩萨，我们信仰观音菩萨，你他也真的就在这个色身的世界里头，他也会现一切形来跟我们相应，并不是没有。那么陀罗尼品，陀罗尼以前提过这个事情的啊，陀罗尼就是总持嘛，是不是？那么所以这个药王菩萨啦，勇士菩萨啦，诸天王啦，这个罗刹女啦，他们通通都提出这个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，在不同的世界，他说我都愿意这个来护持所有修行妙法莲华经的。所以修行读诵书写这部经，它的重要性可以了解的。然后再下去就妙庄王本事品，这个妙庄王不是本事品也是一样，很多节以前有一个妙庄王。这个妙庄王呢，他自己本身本来并没有学佛，也没有这个读诵受持这个妙法莲华经，但是他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净德，一个叫净藏啊，还有他的妙庄王的夫人，他们是受持妙法莲华经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雷音树王佛啊，雷音树王华智佛，他知道妙庄王是一位人君，而且他的一个时候因缘也已经到了，所以想要摄受这一位人君，所以就现在皇宫不远的地方在说法，说妙法莲华经。那么妙庄王的夫人呢，就跟他两个啊，这个净德、净藏这两位这个儿子来讲，他说你应该哈、啊、让你的父亲哈、啊、去听听那一部妙法莲华经，去受持那一部妙法经才对，他是你的父王啊。这两个孩子也跟他母亲讲，他说母亲你也应该去引导他呀。他母亲最后说，你们两个才有办法，你们两个人不是已经都是受持三十七大品很有成就吗？你就在他的面前，你去引导他吧。所以净德跟净藏这两位菩萨，这两位他的儿子呢，就在这个王的面前就现种种神通，现种种的能力。那妙庄王说，你这从哪里来的？他说我们是修妙法莲华经，而且专攻三十七道品，以三十七道品来修持妙法莲华经，今天才有这样子的神通力，因为他们能飞行，能产生种种的神通之妙。所以妙庄王说，哇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这个雷音树王华佛呢，他讲妙法莲华经我应该去听啊。他说对啊，所以父王你应该去听啊。结果他去听了， 去接近了这部经，受持了这部经，接受了这个云雷音素王华智佛啊，云雷音素王华智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说法，以及他的很好的一个加持呢，他也就皈依了，这个受持了妙法莲华经，那最后他也出家，他把他的王位交给他的弟弟，他出家了。那么这一品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过程，这一段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得很有意思。这品经有点像家庭学佛的经过，它很像这里面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对答哈，就是父亲、母亲、子女之间，但他们的核心课题是他们修三十七道品，以三十七道品作为他们修行的一个主题，而且谈的是一个家庭学佛的经过啊。这是这个《妙庄王本事品》这品经呢，它是从这个地方那么来看的，所以我说接下去我们谈三十七道品。我顺便也跟大家讲，三十七道品的讲义已经打好了，再印了，下个星期大家都有一本老师的三十七道品做的笔记。老师是很用功的，我读过的东西我都会做笔记，我只是把我的笔记给你而已啊，不是什么很自私的书，但是你看看那个笔记你就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，这个东西从哪里来，你都可以找到有些线索啊。那么这个因为三十七道品它本来就是在欧含藏里头，三十七道品这个名称本来就是欧含藏里头佛自己说的亲说的，所以他是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原教都没有离开的，都一直在谈的一个三十七道品的课题。所以你要成就啊，所谓的成着入涅槃，你也需要三十七道品啊。那么要解脱入圆通，你需要三十七道品，你修净土需要三十七道品，你修法华需要三十七道品，你修这个华严也要三十七道品，你修这个唯识也要三十七道品，你修禅更离不开三十七道品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这两位哈、啊，这个妙庄王菩萨啊，化度妙庄王啊的这两位，这个他的儿子呢是多么重要。在这品经里头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妙庄王最后有了开悟成就菩萨的时候，那么他呢就对这个云雷音素王华智佛他说啊，我真是受到我的孩子啊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引导，我才能够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妙法莲华经的。结果佛就跟他讲，他说对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善知识，而他的善知识也是彼此之间的缘分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结缘，结缘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？在座各位在这里一起修习妙法莲华经的，大家要注意，你们有时候早点来，彼此之间有一点认识，那也是一种结缘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就有几句话，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启发。那么到了最后这一品呢，是普贤菩萨劝发品这品经了。现在普贤菩萨不是像观音菩萨一样就在现场，是不是？然后无尽意菩萨来问说，诶，那观音菩萨他一直在受持这部经，而且他啊，这个三十二应十四种无畏四种啊，这个不思议啊，他呢不断的在救苦救难，他这个能够解脱人家这么多的烦恼，而且有求啊就会有意， 有应，所以二求皆应，一个是求男求女。各位，观音菩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一个求男求女呢？我在这里停下来想过，而且也好好去参过这个问题。我们一直都觉得学佛啊，尤其是菩萨，在家菩萨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年轻的夫妇，更应该求男求女啊。现在大家都不安心，我现在从这里才看到，哇，观世音菩萨实在是很有眼光，而且有求皆应。如果求男的，他是求福至啊，这个具足的之男；如果求女，那么他就是这么的庄严啊，这么的美好啊，受到人家敬爱的子女，庄严美好，受人敬爱之女，都是悲智双愿的。所以对观音菩萨实在是，尤其是现在，你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说求男，就以前只想求好男好女，现在是有男有女哈，都很不容易啊。台湾的生育率全世界最已经是差不多是最低的啦，我才知道说观音菩萨不愧是观音，就在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，你还看到这一部分。读经啊，有时候你整部经从头到尾，你多几次把它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来看，你会得到很大的启发。读经，然后你读了这部经，用这部经来看这部经，以这部经再来看另外一部经，再用这部经回来看这部经，用多部经再来回来去看一部经，这部你所看到的是这部这些经之间，它会形成一个你啊有深度领悟的这样子的一种发挥效果。我读经是这样读的啊，我这个读经方法是净空老和尚教的。我以前我是一个学者，就是完全用学者的方式来，这部经就是这部经，如果要的话是做比较，因为比较的说同义之间在这个地方，但现在不是，是以此经来结本经啊，以本经来结旁经，以旁经来结此经，然后以前经来结后经，以后经来结前经，解而不是比较。所以你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贯穿，容易得那个一如也的感觉，也就是如如的部分。那么到了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这部经呢，你会发现普贤不是从现场，也不是从哪一个啊过去，有没有，他是从东方的世界，好像是一个平面一样，而且他这个从东方啊，以自在的神力来到了释迦牟尼佛，也就是在这一个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这个法会的现场啊。他来了以后呢，那当然是来礼敬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他也是修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所以一听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就跟多宝如来一样，都会相应。所以你现在听这部经，你修这部经，一定跟这个本体世界会相应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啊。所以他来了，礼拜了释迦牟尼佛，然后那么看了这么多的十方来的菩萨，十方的来的这些这个属于妙法华的这样子的一个佛如来菩萨，乃至于这个比丘比丘尼，通通都有，乃至于这个世间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哈，甚至于是天龙八部的都有。那现在他为大家问了一个问题，普贤为大家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善男子善女人以如来灭后如何得释法华经，就如来灭后我们怎么这些众生啊，这些善男子善女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义，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份智慧，怎么样得到这一份妙法莲华经的启发跟引导，能够得到这一份福报， 得到这份智慧。他的回答，释迦牟尼佛的回答就是：第一，为诸佛所护念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这个人一定说诸佛所护念。那么我请问你，如果你修念佛的话，所有念佛的人呢，通通诸佛所护念。因为在净土诸经里头一直在谈这一件事情呢，那读这部经的人也是诸佛所护念，你内心里所常想的这部经，那也是诸佛所护念。这个地方我再跟各位讲，我以前不是要跟大家谈到说，把三十七道品讲完了，又要谈《般若三昧经》吗？我跟大家这个说这个事情，《般若三昧经》的这个所谓的般若三昧呢，它的来源，佛是这样子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说，你内心里头常常想着啊，就十方诸佛，十方诸佛，你把它就像你自己的老家一样，那么他跟你就好像出来旅行一样，你旅行完了自然就会回家。你出来旅行，你当然也受到他常常的关照跟照顾啊，所以这个诸佛所护念这件事情，大家要清楚。我每天都有一个简单的定课，我们每天有空，我们就会念念佛。我们是一位学佛者，我们就会受诸佛所护念。只要是诸佛所护念，就我愿意去念佛的，佛就会眷念我们。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，他就得这个圆满的这一步啊，这个教典。所以第一个为诸佛护念，第二持众德本，一定要这个在众德上的根本要把它做好，那叫做它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众德本，持众德本啊，就是所有你的德恨的根本，就是从三十七道品来的。第三，入正定句，你啊内心里头是这个定慧等持的，你是禅定的啊，叫入正定句。第四个，发救一切众生心，有这个慈悲心救一切众生，与一切众生啊共同共荣，那发一切这个救一切众生心，这四个将来他就可以这个得四法华经啊。所以有能够读诵此经的话，普贤菩萨听他讲完了，听释迦牟尼佛这么说完了啊，一个是心系念着佛，受诸佛所护佑；第二个执众德本；第三个呢，入正定句，每天心安安定，能够定下来。你要每天有一个时间静坐，入正定句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有慈悲心啊，这个济拔啊，这个救济一切众生，就这样子，他就等于能够获得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那么得到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智慧，也得到这部《妙法经》所给予的这一个神力，不是如来神力品吗？也一样受到这个神力的这个加持。所以普贤菩萨在听释迦牟尼佛这么说完了以后，普贤菩萨就说：将来有读诵此经的人啊，我普贤那么会做六牙像前来护持。你不要想说，老师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普贤做的六牙像到过我家呢。这就像是他在告诉你，他来护持，他不是一个现象界的，但是你受到了护持。那什么叫六牙像呢？六牙像那个六牙，它表示的是六波罗蜜。这个 这个普贤坐的这副像啊，那四只腿呢代表了苦集灭道，他坐的这个六牙像是这么多庄严，他会来啊，来这个啊，这个来护持，为他说法啊，欢喜精进，帮助他精进，安慰其心，就是这样子。而且他会在他受持这部读诵书写当中得到了这整个的法要，我普贤菩萨一定会来引领他，因为得这部经的人千佛受手，就是无量无边的佛都会伸出援手传授给他法要，而且甚至援手不多恶道，他绝对不会恶道，当得阿罗啊，最后终究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都会得到正等觉。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了普贤菩萨劝发品，到最后就是舍利佛以及这些弟子十方的这些这个来的这些菩萨，大家都非常的欢喜信受奉行，就是这部经就到这里，这个地方真正的它的圆满啊。所以这部经它跟其他的经，它就是不同的经之间不同的，就是前面的那个啊，我认为智者大师他对于这部经他把它分成机门跟本门，而本门的这个部分所谈的不是佛的这个的称信之谈而已，不是对这个娑婆世界谈的，它是一半，可是下半呢是本体世界，而且是超越的时空啊，然后这个回到了那个本体的部分，所以它又称为本门啊。你知道这部经里头开启的时候啊，是从无量义经说无量义经开始，而结束的时候是普贤来做结束。为什么？因为普贤菩萨就是摄受他代表的一切所有德行，人间要应该修行德行的圆满。普啊，就是这个应该讲说普遍妥当，没有一个地方啊，这个不圆满的，那是普。所以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贤德就在这里。那么我们从这部经里头看得出来，到这里延伸过来来讲三十七道品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然后这部经讲完了，谈三十七道品以后，再来谈波罗沙妹。你看起来波罗沙妹这部经只是谈一个啊，就是佛立在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沙妹，但是这已经是变成一个陀罗尼了，是一个总持的部分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。等一下念佛的时候，现在念佛的这个欢喜，念佛的法义，以及跟十方世界都能够相应那种感觉，应该是更丰富了。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要起这个清净心，起欢喜心啊，起庄严尊敬心来念佛。